是请看华严经四地品经文，我们从头啊念一遍啊。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也，诸佛子，苦圣地此娑婆界中，或名罪，或名逼迫。昨天我们讲到此地啊，罪在我们中国人啊，常常被遭遇到苦难的人都说你受罪了，这个受罪意思就是受苦了啊。那逼迫呢也是罪也，也是在受罪也。所以罪跟逼迫在八苦里面啊，这个三苦里头都是属于苦苦啊。佛在经教里头常常给我们讲，娑婆世界苦大分呢可以分为三类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。苦苦里面呢又有八种啊，这个生老病死的这是四种。生病也是受罪呀，也是在受逼迫啊，身心除这四种之外，有求不得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无因之善的。那么这是讲的苦苦。确实，上至帝王，下至乞丐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。那么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想都有很深刻的体会。今天我们再接着看第三句，或名变异啊。那么讲变异呢，就是坏苦，三苦里面是坏苦。在欲界，佛所设的三类苦，可以说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，不能分这个分开啊。苦苦里头有坏苦有行苦啊，坏苦行苦里面一定有苦苦啊。但是在色界天呢，哦，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。色界天呢没有苦苦， 可以没有苦苦呢？这是他有相当的定慧啊，定世间禅定也生智慧呀、啊不过这个智慧有限啊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三界六道啊，可是他能够啊扶住啊苦苦，我们常说罢苦交煎呢，他这个没有了啊，这个定功啊能够扶住。到无色界那就更高了，他连这个色身都不要了啊，这是我们常讲啊高阶凡夫啊，真正高阶的凡夫啊他不要这个身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个身就有苦，身为苦本啊。啊，中国圣人呢也懂这个道理啊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你看看老子就讲过，无有大患，为无有身呢，那个患就是忧患的，就是苦啊。啊，我有大苦恼啊，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我有身，有身就有累赘呀，就有苦啊。啊，那么这一点确实是古德所谓的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啊。但是一般人真的是身在苦中啊，不知苦啊，他还要苦中作乐啊，那个作乐他不是真的作乐，是造业啊，苦中造业了，这个是在底下一段啊，苦集灭地我们就会讲到了。色界天人福报很大，寿命很长，他是修禅定而证得的果报啊，没有出三界啊，这分的天道啊，色界天啊。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色界有十八层天啊，四禅十八层天，初禅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也是三天，四禅很特别，四禅有九天啊，这个九种天呢有四种是凡夫，有五种是圣人啊。这个凡跟圣的差别呢，凡夫啊他这个烦恼习气啊是定功扶住的，没断。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了呢，那他就不是凡夫了，他就成圣人了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，小乘声闻缘觉在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啊，他还在六道里头。在六道里面呢，他在天道，在哪一道呢？啊，就是在五不还天啊，但是他还要到人间来啊。你像出国须陀洹，他天上人间要七次往来啊，如果证到二果呢，那就是一次往来，三果叫不来了啊。他在五不还天里面呢，直接往上升就证阿罗汉果了，就超越 三界六道的，所以烦恼有灭断有福断啊，福断出不了三界，灭断呢才能出三界。那么这个是凡圣差别在此地啊，凡夫修四禅八定，最高能生飞翔飞飞翔出天啊，这在古时候世尊当年在世，印度婆罗门教瑜伽素论，许许多多人呢都有能力达到了。所以六道轮回的状况啊，他们了解的非常清楚，这一点都不假了啊，那真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亲身体会呀。但是这六道啊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，这他就不知道了啊。这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后啊，把六道的由来再说清楚，再说明白啊。凡夫怎样才能够超越六道啊，脱离众苦 啊这个理论与方法那只有佛教里才有了。啊，所以佛不出世啊，一切众生修行修得再好都出不了三界。啊，修行最高的境界那就是天道。啊，天很复杂了啊，不是单纯的。啊，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欲界大分六层啊，细分就太多了啊。那么在色界虽然苦苦没有了，他的定功扶住了，坏苦存在啊，这坏苦是他有身体，他有居住的宫殿楼阁啊，就是说他有依正的境界在呀 啊但是他有寿命，寿命到了之后他有死亡啊，死了之后有往上升的，也有往下堕落的啊，但是上升的不多，堕落的很多啊。在这个时候呢他才感到苦啊，这个苦叫坏苦啊。那么佛在经典上曾经跟我们讲，也讲了很多，譬如欲界超离天啊，这个是中国人很熟悉的，中国人称超离天主啊为玉皇大帝。世间有不少宗教啊都以超离天主啊为上帝啊，尊称他为上帝。只有一些 高级宗教，他们以大梵天为上帝啊，以摩西首罗天为上帝啊，那是更高层次啊，忉利天人平常享乐，确确实实真的是乐多苦少，只有到快要到临终了七天，他感觉到有苦报了，啊，怎么感觉到呢？第一个是他头上戴的帽子，帽子上都插的鲜花，那个鲜花永远新鲜，不会枯萎的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找不到啊，啊，那么当他这个花了，帽子上花枯了，这个预兆就不好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寿命只有七天了，花枯了。天人穿的衣服我们没办法想象啊，啊，又轻又薄，一尘不染啊，啊，他不要裁缝啊，不要洗啊，永远是干净的。可是他寿命快要到的时候，他这个衣服啊就会染灰尘啊，看衣服上有尘垢不干净，这个他苦恼就深了啊。第三，天人的身体妙极了，真的叫妙色，它的色相永远不衰呀。我们人间有生老病死，天人有生有死，没有老没有病啊，只有到临终前七天才有很多征兆出来啊，这是身上有气味啊，他会流汗啊，平常绝对没有的，这些预兆出来了，他就知道他的寿命只有七天。这个时候他很苦恼了啊，所以他的苦你看看，他的寿命很长，只有临终前七天他才有苦受啊，平常他没有 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虽然讲欲界它也有变异了，跟平常这个状况不相同了啊，不识祥瑞之相啊，衰丧之相啊，平常它的相状是祥瑞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三苦八苦通通具足啊，啊，尤其是在逆境啊，十 人生在世啊，从前多读圣贤书，所以对于一些道理啊，他通达明了。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他知道收敛啊，所以他能够保住他的富贵呀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范仲淹啊，苏州人啊，印光大师，在文钞里面对他非常赞叹啊。印光大师这一生赞叹三个人啊，第一个是孔老夫子，那积的德大了啊。第二位呀，就是范仲淹啊。那我们小时候读书过文里面呢，有《易田记》，那就是专门记载范先生啊，他在成就之后啊，他所做的事业。啊，他做过元帅，做过宰相，啊，真正是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出将入相啊，出朝廷啊是大元帅啊，回来的时候是宰相啊。啊，一人之下了万人之上啊，那一人是天子啊，啊他上面是皇上啊，除了皇上之外没有比他高的。范仲淹官做到这个地步 啊，但是他一生没享福啊，这一点不容易 啊，国家给他的俸禄不少啊，他把他的俸禄啊养贫穷之人，养300家啊，300家穷困的人靠他过日子，办医学啊，办学校，农村里头有聪明能够读书的这些儿童收集起来，请老师教导啊，义学就是不收费的，还要供养吃住啊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一生做好事，所以他的家道一直到现在都不衰呀，啊，代代都有人才出来啊。印光大师赞叹，这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好榜样，真的是读书明理呀，通达因果，一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那么在近代我们看到曾国藩先生叫湖南人啊，这在清朝这个官位啊，他 他是做到最高峰啊。诸位都晓得清朝地方官最高的是总督啊，总督管两个省啊，巡抚管一个省啊，就像现在的省长一样，总督是管两个省。范这个不是这个曾国藩呢，做过总督，但是他做总督管四个省啊，这是清朝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。曾国藩之前没有，曾国藩之后也没有啊，只有他曾经做过四个省的总督，管四个省。所以称小皇帝啊，啊，你看看他的家书家训啊，他是怎样教导他的后人啊儿女啊，他的这些侄子管教很严啊。当然地位那么高了，家里佣人很多啊，可是平常居家了啊，这些搞清洁的他不要佣人，他要叫他儿女自己做啊，从小要学着吃苦啊，家里面虽然有佣人，佣人也是人，决定不能够轻慢，不能有这个骄傲的态度，所以曾家一直到今天也不衰呀。啊，过去我在台湾，这个台湾曾宝森教授。就是他的后人啊，所以明白这些道理啊，福报现前，他自己不享福，他把这个福报啊，让社会苦难众生去共享，这福报大了，越积越大了，真的是因积。后世子孙啊，啊，那么现在人不读圣贤书了，富贵先前，贵是地位、官爵啊，这是贵；富是财富啊，这富贵先前呢？作威作福啊，真的他享福啊，福当然是他应当享的，过去生中修的，这一生呢不知道修福啊，这个福有限的，几年想完了，想完了什么？你下台了啊，那就是你复想完了啊。这是财富呢，你经营的事业不错，拥有亿万财富啊，不定什么时候来了个风险呢，你的福报尽了，就在你这一生当中，事业衰了，公司倒闭了，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破产了， 那是你前生的福相敬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你只要冷静的观察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出家人也不例外呀。你能够做到主持，做到当家，在一个寺院或者在一方啊，你是佛门领袖，这前世修的啊。这个印光大师常常教诲我们顿论尽分，这一句话有没有做到？啊，敬是什么？敬本分呐。出家人的本分是什么？这总要知道啊。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前几年我们在香港这个尖沙咀这个福利会呀、啊。在那个地方常常讲经用的题目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那是出家人的本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出家人一定要持戒修定的。要教化众生啊，啊，这个敬业三福是一句里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你给社会做好榜样啊，孝养父母。现在这个社会上对于孝亲的观念非常淡薄，你要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。啊，奉师师长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师道没有了，学生不尊敬老师的啊，不懂得什么叫尊师重道啊，我们要做出样子来啊，这个就是行为示范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啊，不是好的榜样不能做啊，那就有罪了啊。你看看我们这个走三规的时候啊，同学们来接受佛门的三规啊，三规这个仪式里头念的誓词那是出家人的形象啊！啊，皈依佛二祖尊，我们是不是二祖啊？啊，二是有智慧有福德啊，我们常讲啊，智慧福德都是果报啊。怎么修的呢？敬生慧，善生福啊！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们特别提倡纯净纯善，心地纯净，行为纯善。别人不修，我要修啊！啊，我是出家人呢，出家人的本分呢，就是纯净纯善呢，福慧双修啊。做出来给世间人看嘛，啊，皈依法 利欲罪啊，你看看世间人烦恼最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贪欲心里头起来的呀！佛教我们断贪嗔痴，修戒定慧，那我们有没有做呢？我们果然能够远离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呀！这就是守法了。这就是修行啊。啊，在一切邪力欲望里面，佛讲的最透彻，讲的最清楚。欲望是一切苦本啊。啊，要离开呀、啊。利欲尊啊。啊，利欲方法里面，佛法第一书生啊，第三讲皈依僧，重中罪啊，僧是僧团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只要是受过三皈依啊，受过五戒的这些佛弟子们，我们四个人以上。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共同修行，啊，像我们这个学会，啊，共同来推展佛陀的教化，啊，这叫僧团啊，啊，僧团这是团体，我们今天讲团体，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珍贵的，为什么呢？你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的好榜样啊！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你做到，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弟子啊！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！你要是做不到。啊，做得不好，给社会大众啊，显示的是一个坏的形象，啊，让别人批评你，回报你，他不是回报你个人的，不是回报这个团体，整个佛教都受了连累，那这个罪过就大了，啊，所以佛教这个团体。领导人不是好当的啊！过去在中国大陆，出家人里面有一句话啊，意思是说，你要害这个人，你就请他做当家做主持。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！你做当家，你做住持，做得不如房，你肯定堕阿鼻地狱，那真的把你害惨了啊！众众生，那个众就是团体啊，在所有这个世间。一切团体当中，你是最殊胜的、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一生不敢搞道场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知道自己没有福报，没有德能。 啊，做道场负责人、管理人要有大福德了，大智慧也，啊，那真的是积功累德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寺院丛林里面，啊，这个道场些领导人都是菩萨带来的，啊，佛菩萨带来的，他不是普通人呐，啊，普通修行人呢，在道场做轻重，做义工，那是真正修行人。啊，这个道场里面的执事，那是护法了，是为修行人服务的，所以都是诸佛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的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啊，可以说一直到清朝中叶，那个道场都很如法了，没有是非也。没有弊病的，啊，今天我们还有几个同修啊，在一起谈到啊，讲的是民主，民主最早就是在僧团里面出现的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寺院丛林。叫十方道场啊，啊，里面的当家住持这些执事，没有人委派啊。怎么产生的呢？这个寺院注重大家选举的啊，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啊，正月初一上任，腊月三十。总辞啊，辞了之后马上就选举，到第二天早晨就移交。这个制度比什么都好啊！啊，你做得好，人家拥护你，再选你，连选可以连任。啊，所以这个民选呢。最早是在佛门里面实现的，所以佛门这个僧团啊，这个团体是所有一世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，最值得人佩服的，值得人赞叹的，道理在这里，尽我们的本分啊。那出家人，我过去讲的次数太多了，出家人的事业是两种，一种弘法啊，讲经说法，临众修行啊，这出家人本分事情啊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护法，这个护法叫内护，就是你做住持、做当家、做智科啊，你在寺庙里边担任的执事，这是要内护啊，你护持道场啊，啊，为弘法的啊这一些出家人呢服务啊。为这个道场外面啊，信徒居士们服务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义务的 都是没有薪水的啊，内户外户都是有。这真正叫修福啊，积功累德了，这是出家人的本分啊，顿顿尽分啊，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，所以我第一个道场啊，真正是我建的第一个道场，就是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啊。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是馆长建的啊，不是我建的啊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道场，因为道场你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还要管钱，这太麻烦了啊！管得好应该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嘛，应该的，要做好榜样。管得不好，这就有罪呀。那个罪也不容易担当啊！啊，所以简凤文居士捐献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道场给我的时候，我一个星期睡不好觉啊，麻烦来了啊。最后我就跟他谈条件，他很诚恳啊，我就跟他谈条件，我说我一生从来没有伸手问人家要一分钱，我说这个我做不到的，我宁愿饿死，我也不会开口的时候问人家要一分钱啊！我是这么个性格。我说你这个地方送给我，这个地方要不要开销？他说那当然要。那我说开销从哪来呢？啊，所以我说这不能要啊，他一定要捐的。我说那好，所有一切开销你一个人负责。最后他同意。啊，一个月六万块钱开销，每个月拿六万块钱来啊。这样到了过三年，三年我们在那边讲了也这个也讲了三年经啊，那边听众慢慢多了，大家来护持啊，我们放了一个福田箱啊，哎，都是自动的，绝对没有问人要钱啊。那么大家像这个佛田箱里面啊投钱，哎，三年之后啊，我就问他现在收入怎么样了，可以收支啊相抵了。哦，我说收支相抵，那好啊，那好，你每个月六万块钱就不要拿了啊。所以他拿了三年啊。那么里面一切操作，我就跟他讲，我给他约定的，我说最重要的财务啊，你一定要负责任，把这一段事情给我做好啊。每一天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银行存多少，我什么时候说，你什么时候就能把这个账单清单拿给我看。这一点他做到了。所以在台湾我们也有会计师，台湾会计师对我们这个道场非常赞叹，他说你们道场里面就是一本账，没有两本账啊，经济完全公开，可以称得上台湾第一家，这我们很安慰的 啊指定的钱决定不可以挪用啊。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基金会有几个职员是拿薪水的啊，这个薪水发不出来啊，年过不去了，金峰过来找我 罗刹说怎么办？他说我们印经的钱很多，可不可以从印经钱里面拿一部分来我们过年用，以后呢我们慢慢再归还。我说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啊，到最后啊，我银行那个存款折都在他们手上啊。他说法师，人家供养你私人的这个银行钱还有点钱，你可不可以给我？这些啊，我一看的时候有60万啊，那给你，我们图书馆当然要平分啊，不能只照顾这一边那一边呢，就怨言就来了。所以我说60万呢，你们一边30万，啊，这钱提出去之后，我那个存折里头还剩了几百块钱，啊，所以捐献的人给你是什么用途，不可以做别的用途，啊，为什么？背因果啊！今天我们可以说。佛陀教育基金会不但在台湾这个财务是清白，大概在全世界来讲我们也是第一清白，这一点真正做到了。我离开台湾这么多年，这个通通保持住，每一个月都有财务报告，他们财务报告印了一大张给所有信徒们啊，所有净宗学会他们都发啊，每个月要寄给我啊，这是什么本分呐，啊，没有一样不公开的啊，我们财务公开，人事公开，业务公开，大家看到欢喜 啊！这是什么呢？我们做个好榜样啊！那么此地的道场是香港这边信徒们发起的啊，这一层楼陈老居士供养的。啊，是他发现的啊，因为从前在尖沙咀租地方讲经嘛，他说我们自己有个地方就不要租了啊，而且可以做一个摄影棚呢，是好事情啊。我们请林子居士来当会长，我不是有意把他拖下地狱啊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，希望他积功累德啊，所以是我把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一套章程办事细则啊，提供给他做参考啊，希望能够在香港做到道场里面第一，做模范道场，做全世界第一模范道场，重中尊呐！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你自己做的光明磊落，一切为众生，为佛法，不为自己啊！但是道场一定要记住，人才第一，无论事出世间法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，遇到人才想尽方法去收容啊，不能够排斥啊，排斥用我自己喜欢的人，人才不用，你这个道场的时候维持不了多久啊，那是佛道场说，那你造的罪业就重了啊。佛道场我们是为佛菩萨工作啊，就是敬业三福最后的一条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 读诵大乘为人演说，也是表演啊，是正法久住在世间呐，这是每一个经营道场的同学都要记住啊！你经营道场啊，你才真正有功德，你才不至于犯罪业啊！否则的话，将来自己啊，真的堕落得三途了，你可不能怪别人啊！尤其我们这个道场。讲经的道场啊，对于这些离事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那你做错了一个，就是说你不听经啊，你不能怪我。另外一个就是呢，听了之后太大意了，还是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作为经营办事的准则，不遵守经论的教诲啊，错在你自己呀、啊！佛菩萨没有错啊！啊，我也对得起你啊，我也没有错啊！啊，所以要很虚心的、啊。这个世间法常讲敬业。这世间的事业你把它做好，你要用恭敬心去做，何况是佛门的事业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